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跟随神的旨意。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关系和定位。我们知道一切事物呢，它的位置和它有关的事情呢是有关联的。比如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如果你去到南极和北极，周围没有任何的建筑物，都是一片冰天雪地，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点作为你的坐标，你就很难知道什么是东南西北，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营地在哪里。好像上个星期我们的讲员讲到他在骑着自行车在一片茫茫的旷野里面，他不知道他原来的营地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没有一个熟悉的固定点，你就没有方向。所以我们和一切的事物呢，有什么位置呢，是和它有关的事物所确定的。如果是周围毫无有关的事物呢，你就让定位很困难。那么在人生当中，我们思想人生呢，有几个重要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和神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和旁边周围的人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第四个关系就是和物质或者你所使用的东西有关系。这是我们人生当中这四个很重要的关系。但是呢，其中呢，这些关系如果一定出来，如果你是以物质做关系，那么在你的人生当中，那个物质就变成很重要的事，对吧？有些人不是，他儿子或者儿女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他的所有的注意力和价值观，他的精神，他的分配，他处事的先后次序都是跟他的孩子有关系。所以这些呢，这些关系就影响了你的人生，你的价值观，而且包括你在地上怎么样处事为人，你那个原则。好像商人他是以赚钱作为他的中心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常常说有些人唯利是图，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事，所以这个关系就反映在他一切的事上。那么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对门徒来说，我们知道耶稣说在圣经里面保罗提醒信徒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我们就当遵他而行。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跟随神的旨意。那么要跟随神的旨意，最重要就是 你必须，你既然称他是主，你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你就应当是跟遵着他来行走。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的百姓说什么样的话呢？他说，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些所俄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那么神说什么话呢？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有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啊，这些呢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到底谁向你要这些东西让你们来浅答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所和安息日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神说，你们的月所和阶级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就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要遮着眼睛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所以先知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神借着他的先知表达了神对以色列人这种的信仰，对宗教的礼仪的信仰，他觉得是厌烦，因为他们只是用礼仪来代替信仰的实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那个宗教形式主义和虚浮的事没有办法接受，甚至他说到第十五节说，你们举手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多多祷告，因为你们的手满了血。就是在这里觉得一个很矛盾的，他们要去到圣洁的神面前，但是他们的生活形式和神的心愿是矛盾的。所以在这里呢，神显示出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信仰的实质的操守和信仰的行动，不是要你信仰的形式。在外表上的信仰不代表你内在的信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注重在崇拜礼仪，在许多形式上让人觉得他们很虔诚，他们去到神的面前，但是神觉得这些不是他所要的。所以神宁可他们不去献祭，但是不要在那里糟蹋神的名，让人对神产生误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留意到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也在那里，他很严肃的警告我们，一起读，凡称呼我
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敬见我，唯独遵行我吩咐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耶稣在那里告诉当时那些听他的道啊，拥护他跟着他走的人，他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们常常说我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你称他做主，但是你的生命是不是和你的称呼 是相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耶稣所要求的就是你对他的称呼和你的行动是否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捡的芝麻丢了西瓜啊，你好像是啊有所领受，但是你的领受只是放在你的头脑里面，放在你的知识里面，没有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他曾经提示信徒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糊涂人就专做糊涂的事，丢了西瓜在那里捡芝麻。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在那里啊，保罗啊啊，或者是希伯来这个作者，他说一句话，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所以我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我们既然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必须要查验，要顺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要明白这位生命的主他的心意，我们要完成他的计划和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篇的道，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姊妹在信仰上不只是做一个领受神救恩的人，我们跟他既然建立了那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要落实在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里面。那么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要做和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不是在外表上我们跟他做了一个联系，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落实你信仰的联系呢？你怎么样运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呢？这个跟随神的旨意就是我们需要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操练。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圣经呢已经预先披露了神在救赎当中所定下的计划和他的目标，他的标准和他的步骤。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也包括二十八节在里面。那么这个经文我们在这里看看，在这里呢啊，我们说在耶稣啊，保罗在那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个就是说明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在这里，他在救恩里面定下的有目标，这个目标然后他的标准和他的步骤，这三方面呢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见，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先定下一个标准，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就是神在救恩当中他希望我们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像他的儿子。然后呢神的步骤怎么做呢？神预先所定下的人，神首先先招他们来，然后招来的人呢又把他们称作义，而称作义的人最后使他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得到荣耀。当你效法了耶稣基督，你像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最后的荣耀就跟你有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救恩中神所定下的目标，他的标准，他的步骤。然后我们看神用什么方法，他按照神旨意被召的人呢，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节我们大家很熟的，就是第一方面，就是神对那些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他能够做到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换句话来说，对于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会动员天下宇宙万物所有的力量，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有时候我们看是一件坏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神让这件坏的事情发生？有时候神借着坏的事情是提醒我们，可能我们在生命中我们行事不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借着环境会管教我们。所以神借着你发生好像你觉得坏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我们俗语说人是什么？人是蜡烛，不点就怎么样？不点。就是有时候你不碰到那个地方，你啊，说的更不好听，有人说不见棺材不流眼泪，你没有遇到那个动到你的心，动到你的肉，动到你最重要的事情，你不会觉得很重要。很多时候神就是偏偏让你遇到或者看到或者借着别人发生的事情，让你有一个反省，让你有一个警惕。很多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啊很可爱，但是到后来世界的东西拿到了，但是他没有健康，他觉得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只有借着他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是神要动员宇宙万事使人互相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有困难在后面。当我们在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样样都觉得是我能，我能，我能，我能够做很多事情，对。但是很多时候，神让你遇到你不能。其实我们人是很脆弱，当你在那里自高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其实很多事都不是你可以掌控。你说我公司里面的那个同事啊，希望要他这样做，但是他就是不做。其实你自己的儿子你都控制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做上帝能够控制一切的事情，其实上帝也不容易做。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是背叛他，我们虽然知道他是上帝，但是很多时候你自己好像你自己控制不了你自己。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神对什么人呢？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救恩当中神有他的办法。你有时候为着你的亲人祷告，好像你的亲人你一直祷告都好像没有看见有什么动静，其实神比你更着急，不过神知道怎么样的时候和怎么样的方法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可能神要借助我们自己的改变，我们常常希望我们旁边的人都改变，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改变很重要。昨天我们参加一个婚礼，参加一个婚礼之后，有人在那里啊，听见讲员讲到，就是我们婚姻不是寻找一个理想中的人，婚姻只是成为一个理想中的配偶，婚姻是寻找一个适合你跟你能够配搭的配偶。他在那里说，那么婚姻就是互相补充。他啊，在那里讲他的感想，他说这个互相补充就是不是我占 啊，三十我就可以达到这个理想的婚姻，我应该做到50%，对方做50%，你不是在那里互相配合，然后这个才是一个成功的婚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和一个完全的人结婚，因为他是完全，如果有一个完全的人，另外一半就是多出来的。所以这是葛培里他的太太所说的话。所以既然我们是不完全，你就不可能期望对方是完全，但是神能够让这一切来完成他的计划。那么罗马书就是讲到神通过这样，所以呢，为什么这样，我们在地上就需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走主耶稣所走的路啊。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让我们能够借着他来到地上的榜样。耶稣在地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察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接下去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提到要跟随神的旨意，但是你怎么样察验神的旨意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对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他的计划在里面。诗人在诗篇139篇16节，在那里他说，我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你的眼睛早已经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有度过一天，你都已经写在册子上。这个意思就是神在他的计划当中，他已经规划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神对我们人生的计划。在耶利米先知，这个耶利米先知在那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还没有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在这里呢，就向我们显示神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的计划。所以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既然神已经有计划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但是这个意思不等于说神是我们有一些时候就说，那么你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宿命论吗？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宿命论，基督教的信仰是神的规律中的自由。你说有规律就不是自由，有自由就不是规律，不是。在交通灯里面有红绿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见绿灯的时候你就可以走，这个意思就是你走的时候是安全。当然你可以不照这个灯走，但是闯祸就是你自己要负责任，所以是规律中的自由。神在他的计划当中，但是这个计划不是把你定死，你还是有自由可以做你的事，不过如果你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对你是最好最美的，他有全盘的计划在里面。许多时候我们把自由变成由自，要我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这就是把你自己作为你的关系的中心，那就是忘记了神他的主权。 第二方面，天父要我们遵从他的旨意。神曾经对他的百姓在旧约，神对以色列人说，你如果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要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他就必定让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那么下面的福分就会追随你，临到你。那这里就是神告诉他的百姓，如果他们遵从他的命令，他们就蒙福。那么下面他讲了很多福分，但是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他就讲到神要怎么样祝福你啊，让你出也顺利，入也顺利啊，你的面盆里面充充满满，有丰富神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十五节说，那么你如果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那么下面的咒诅都会追随你，会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有时间，你把申命记二十八章好好的读一读，在那里神警告他的百姓，神也应许赐福给他。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那神没有办法。好像我们父母常常叮咛嘱咐我们的子女，他要出门啊，我们把我们的经验，把我们的人生，我们都提醒他，他可以听，他可以不听。但是当他不听的时候，其实人生经验就会让他知道，我会碰壁，然后他会知道父母对他的教导，神也是苦口婆心在那里要我们遵从他的经验。但是神也给你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你会知道，如果你越出神的提醒教导，对你是不利的事。第三点，神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雅各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你可以求内厚赐与众人，也不测制责人的神，主就必定赐给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在这里来告诉我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留意几件事情。耶稣在那里给我们看见，那么我们怎么样了解明白神的旨意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主就是道路和榜样。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呢，下面就给我们看见，第一，要确立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也是我们的主。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唯一我们到神那里的路。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确立和他的关系，他不只是救主，他也是主。那么这个救恩是在哪里呢？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也就说明你要建立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保罗所说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就是你若口里认他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就是我们信仰，我们所传福音的核心。耶稣不只是主，耶稣不只是救主， 耶稣也是我们的主。如果你没有确立这个关系，就说明你还没有进入救恩的里面，所以两者的缺一不行。所以你要接受了他的主，就是要接受听从他，这就是我们信仰一个核心。所以罪人呢，是借着认罪、悔改、赦免，然后呢献上他自己。这就是在救恩里面，罗马书三章六章和六章十三节六章二十三节和十三节。你回去，如果你有机会把这个经文认识，我们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在罗马书那里很清楚的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是永生。然后第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反倒要将自己献给神，而且把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那么第二，就是要更多的开放自己去经历神。所以要认识神的旨意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首先你要确立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要认罪、悔改、赦免，得到他的赦免，然后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接受他的主权，我们才成为确立的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第二点，我们怎么样跟随走主的道路，怎么样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呢？我们要开放自己去经历神。那么开放自己去经历神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我把它列出几个意思在这里。怎么样开放自己呢？你说我要认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是光让你当作知识知道呢？不是。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这句话我们读圣经的基督徒都知道，这是撒母耳以利告诉撒母耳。那个时候撒母耳耳朵还没有开通，因为神还没有对他说话，所以以利教他第一件事情，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愿意受教的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同接受听取主教导的态度。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第十八节，神在那里发出一个叹息，他说，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好像河水，你的公义就好像海浪。如果你愿意听从神，其实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愿意赐恩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背逆他，不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所以我们就常常碰壁。第二，我们要认同主的带领和他的作为。我们需要有受教的心，你才能够得到指引。我记得我祖母那个时候，她有时候来我们家里工作的打扫的人或者帮佣，她有一些人呢，她就会教他，但是有些人她就不教。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不想学，你教她也没用，你白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如果你有一个受教的心，你才会得到别人的提示。如果你样样事情觉得我所做都对，你很独裁或者是很个性很刚硬，没有人会教你。我们在社会当中 我们常常知道人和人中间常常在给他戴高帽子，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喜欢说好听的话，那保持好的关系，对吗？能够真正指出你缺点的人才是真正爱你的人，能够真正提点你的人是真正关心你的人。我们入社会越多才会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第三，我们要信靠神，而且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可能跟你所想的不一致，常常是一种考验信心，让你在那里学习信靠神和经历主所应许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好吃的，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呢，医学研究那些饭馆好吃的东西多数对身体都不太好，所以现在有些人很注意健康，他很多东西最近有人介绍我们吃一个纳豆他说日本人吃纳豆，但是有些人放在口里好像很那个味道很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人日本人后来就发现他们的身体健康就是从小吃纳豆，因为它里面那个豆类的东西有很多好的营养，而且它发了菌之后那些东西呢对身体的健康很有益处。你如果上网你打那个纳豆，它就会告诉你它的功能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呢，我们要遇到事情的时候，可能是神考验你的信心，也可能神要提醒你学习信靠神，学习经历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要经过苦难。人最不喜欢、最不耐烦、不容易忍耐，但是世界上没有忍耐，你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得出成功。成功是需要忍耐，忍耐是什么？忍耐是要坚持，好像军人在打仗的时候，在恶劣环境里面，我要坚持下去，你才能够有成功。没有忍耐是不可能成功。所以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看见提了两次的忍耐，只有忍耐到底的才必得救。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事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第三，要调整自己来适应神的行事方式。我们要和神同行，但是当你跟神同行的时候，你会有冲突，那就是学习调整和适应的机会。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对不对？任何的家庭男女配合的时候都会有冲突，没有冲突的家庭是还没有学会彼此的适应、彼此的调节我们要用适应来适应神。你要与神同行，你要适应神的行事方式，你要适应神的time schedule。 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步骤，有时候你所想的跟神所做的不一样。你要在这个追求跟随神的旨意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神。那第五点就是要探索主引导你的方向和主向你的期望。这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说，父啊，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所以不是照他的意思。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为苦难学了顺从， 所以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最后我提到对神的工作我们要做出回应，你不是把它放作你的头脑的知识，你要把它化成行动，你要实际去经历，然后你才能够真知道它，你才能够真认识它。有人放了纳豆送给你，你不打开吃，那放在那里对你的身体没有帮助。我们也是这样，你有知识，但是你没有行动，没有去经历，没有去跟随神的旨意，你的属灵生命不可能成长。在这里我所讲的好像是开放自己，那么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透过神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晓得呢？圣灵是导师，耶稣是道路，但是训诲和法度是标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耶稣离开世界之后，耶稣差了圣灵来，他会在你的内心，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圣灵就在你的内心中居住，他在你与你同在，他随时随在，只要你开放你的意志，能够委身给他，你接受他的带领，他就会帮助你，让你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不是说别的话，他乃是把耶稣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让我们了解。所以圣经说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么耶稣自己说啊，耶稣就是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这个道路的意思就是他指引我们，耶稣用他的榜样，他所走过的路，他追随神的旨意，我们要跟随他在真理生命。如果没有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但是一切也是借着神的道训诲和法度。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们有人说要求告这些，但是他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如果和神的道不相符，不得见晨光。在这里弟兄看见，我们要用信仰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刚才我们所讲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开放，但是更重要的是啊，在这里我们刚才已经看了这段啊，我已经讲过这段经文。那么我的提议，在我们追求的事上，我们教会就推行参加小组。我们知道个人立志学习神的话是好，在这里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晓得这个是出于神，或是凭着神啊，凭着耶稣所说的自己说的。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道显明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信仰不是只是教条，教条不是，你乃是觉得神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能够 match， 能够连接在一起。同时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参加这个小组的原因，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留意到，我们要和小组一同经历，一同追求，跟弟兄姊妹和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所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个人立志学习遵行，我们就可以经历或者验证圣经的真理的真和假，而和教会小组的群体一同操练学习呢，我们就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当中 可以得到启发。我们常常说啊，集思广益，对吗？啊，如果我们多一些人，你看问题就不会片面，有别人跟你平衡，虽然其中可能跟你看的不一定一样，但是你可以从别人的丰满当中，好像我们泡捞，虽然你煮的是甜品，但是也有人煮及别的菜，那么这个菜就丰富，我们在教会当中，在神的恩典当中也能够享受丰富。我最后我归纳小结，在我们现在这个惊涛骇岸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要紧紧地跟随神的旨意和耶稣基督的带领，才是最好的保障。我们要学习查验神他的旨意，根据圣灵和圣经的教导，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作为我们的前导，也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一条终身跟随的征途和一生经历和主同行的道路，在信仰在人生的关系要不断的更新改变，认识也是在深化进程当中。如果你想有实在的领受，你就必须天天在跟随神的旨意上付诸实行。我今天只是一个引言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去好好的追求，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方向。因为我们不是连续的讲道，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期望我们以后自己，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听了领受了，你去实践去实验，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在神的心愿当中。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不完善，但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内心中成全你自己的工作。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今天借助圣经的真道引导我们，能够查验并且实践你的旨意，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以致我们一生蒙恩，永远蒙福。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谢谢翁师，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翁师今天的正道，平语一行。
I'm not afraid to die.
是要做也要做奉献的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原是美好的。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了成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好让遵行谨守。主啊，我们不是为了得福才来遵行谨守，我们来是因为主啊，我们要得着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恳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学习，学习被你陶铸，学习被你塑造，学习等候你，学习去仰望你，学习去跟随你的脚中心。主，我们恳求你，求你指引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求主圣灵时时引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你，主。主啊，我们更谢谢你，你赐下我们丰盛的供应，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在温哥华地区丰饶有余。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所有的一些还献给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这些奉献，使用在教会的圣工当中，在慈惠的事工当中，使更多人得到益处。主啊，我们就将我们仅有的奉献给你。谢谢你，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赞美神。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化交通，常和你们众人同在。也愿赐平安的神在凡事上成全你们，保守你们，带领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下面又到了我们家事分享的时候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事情跟大家一同分享的。第一点，我们欢迎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可不可以起立让我们认识您一下，有没有？都来过了，都是老朋友了，对，不好意思啊。好，那我们彼此说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照例有三班主日学以及少儿班的主日学，少儿班主日学在旁边啊，有年纪轻的可以去。三班主日学分别是基要真理班、新约班与旧约班。先基要真理班在这儿，我们还是照样研读冯品真牧师所主讲信仰与科学。新约班在后面大教室，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旧约班我们在会议室，在 David Boston 牧师所讲历代志。祷告会是在每一周三，就在这个礼拜三九月十号在教会后面那儿那边教室举行，希望弟兄姐妹都能来参加。今天没有新朋友，所以没有一个新朋友角落，但是如果您带了新朋友来，下一次记着要把他带到后面，后面沙发去那儿，我们有个新朋友角落，彼此认识欢迎，而且有些简单交流，为他介绍教会。儿童主日学的家长 你如果把孩子放儿童主日学的话，请注意一下，您去的时候请办理一些签字的手续，这是为了孩子安全，因为您送孩子去也要接孩子回来，不希望孩子乱跑出了问题出了状况，因此我们有一个签字的手续，当你去领孩子的时候要确定是哪一位孩子你所领走了，所以请您一定要办妥这签字的手续。青年团契聚会这个礼拜是查经，一样在 Eric 和 Mina 家举行。温哥华布道会，这是一年一度的国语布道会，是讲普通话，是由范学的弟兄来讲。这是范学的弟兄，他这一次的那个 flyer 是这样，分别在四个地方举行，在班勒比的宣道会，信友堂，温哥华的信友堂，还有 Surrey 的信友堂，以及看看是哪里啊，华人浸信会郭玉堂，
郭玉基师。
好，就在这里有四个不同的地方，分别在 Burnaby、Vancouver 和 Surrey 三个地方举行，在九月的25号一直到28号，连续四天，希望大家能带新朋友去，带福音朋友过去，让他们得着大好的生命信息。下面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读经时间了。教会公益午餐，这个今天是温哥华小组来负责，哪一区啊？温哥华，温哥华小组来负责，请大家使用的时候特别注意地面的干净。您看到我们的地毯已经换过了，对吧？但是因为这间教室没有，可是那边我时常出现问题，所以洗了好几次，换了好几次了，所以不希望校方再来换，所以请特别注意地面安全，尤其家中有小孩的，请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小孩子也许握力不够或是不注意，就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查经范围，我们看今天题目是什么？天离地是何等的高？哦，天空体。东离西有多远？天空体。这是诗篇103篇，有没有人会回答？大家不要只看着永听，说明永听前面那个许愿也可以，看看看谁给。有没有人愿意的？哎，老猫在那指几手了是吧？
唱。
哎呦，说的不行，又唱的了。好，我们一起来看好了，好吧？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给我们也有多远。这真的是慈爱，慈爱叫做到了宠爱的地步。好，第二题，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和我们同在，大家都读了啊。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祈祷，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打错一字，抱歉，是主，不是助。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基督徒所夸耀的冠冕应当是什么？是什么？好，我们一起看答案好了。来，请。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阿们。希望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站立来的那个时候，不是被撇下那个，而是被拣选的那一个。愿神赐福给您，散会后记得去参加主日学，谢谢。